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我祷告一下，阿爸天父啊，我们继续把小子这个第三周的这个课程仰望你，求你借着小子口说话，能够顺利完成本周的项目，能够说到弟兄姊妹的心里，能够阐明关于预言prophesying 的真理和实行，求你赐福给这些话语，赐福给以后或许能听到的人啊，为了你的国能来临，你的教会能够得了你全备的恩赐。阿们。
阿们。
谢主，求主能够给我们亮光。
阿们。
让宋弟兄的教导能够启示生命的灵，让我们能更多了解神的经纶，神圣灵能够在这自由的运行，让每个弟兄姊妹都有更多的得着。感谢赞美主。
Amen.
Amen.
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预言恩赐，或者说 prophesying 的两个方面，一个是申言，一个是所谓的发预言。但是福音派的教会把它翻成做先知讲道，是一种中间的说法，它又是做先知又是讲道，所以地方教会翻成申言，灵恩派翻成预言，它其实都不是完整。所以再加上这个很多福音派教会把它做先知讲道，倒是把这个华语里面把这个统一起来了。英文它就比较清楚，它一方面是 foretell， 就是把事情说出来，把神的话说出来，把一件事情陈明，一个真理陈明。那另外一方面是 foretell，那自然就有预言的含义。所以这一周呢，主中特别的讲先知的恩赐和 foretelling， 发预言那一面。那就简单来回顾一下这个预言的恩赐在新约中是否还存在。那首先是存在的，因为旧约中有先知，大家都承认，以赛亚、以利沙、以利亚，他们行神迹奇事，说出神的话，这个大家都承认。那新约中有没有先知呢？这个也不得不承认有，因为我们以前读《使徒行传》的时候讲了保罗，那时候说到犹大和希拉是先知啊，这个腓力的七个女儿有预言的恩赐啊，以及雅加布发预言说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在那儿会被捆绑啊，还之前还提到他说。雅加布发预言说好像哥老丁年间还不是什么年间了，要大饥荒，果然这事已经发生了。所以他新约中也有先知，并不是旧约的独立。但是问题就是使徒之后慢慢慢慢这个先知就少了，这是为什么原因呢？就是跟我们讲了后面要提到马丁路德恢复改教之后讲了人人做先祭司，人人读圣经，人人来服侍，地方教会也是在这个基础上人人申言，人人进公用，人人做祭司，人人亲近神，人人牧养人，人人服侍神，他都是在人这个公这个公这个公用上恢复出来的。他一件失落了的事物，他恢复他有一段时间沉寂之后，甚至在黑暗里还被埋没之后，他又被恢复出来，这在圣经中和在基督教历史上也都是常见的事情。比如因信称义的真理，这不是圣经中的真理，保罗几千年前就写在那里，但是能在中世纪在黑暗的罗马天主教的时期都这个真理都能失落了。还有这个马丁路德特别借着圣灵的光照才能把这个真理恢复出来，然后才带来整个基督教近五百年来的大的改变，所以他这个事情是可能的。因此呢，我今天讨论的大概把这个先知恩赐的这个历史和恢复的历史来讲一下。因为我在地方教会得救，召会得救，他们自称为主的恢复，他们认为恢复了很多东西，但是对于先知恩赐的恢复他们不学习不研究也不了解。但是我2015年离开地方教会之后才学习了解到，原来主借着灵运动和先知运动已经 恢复了很多先知性的恩赐，所以我就今天我大概把这个历史过一过。那他一旦失落了，他就是使徒时代过去之后，神迹奇事慢慢变少了，慢慢很多的这个的失落了。但是并没有不是说没有先知，但是在这个使徒时代之后发生了一件事情叫 Mountainist， 就是在就山脉主义者，这是基督教历史上的一个名词。就这些人呢，就发起了个预言的运动，先知的运动，这些人会发预言啊。就先知性的恩赐啊，但是他们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们把他们自己发的这些预言的话语等同于圣经的真理，而且他们错误的教导说他们以为他们是这个约珥书二章的应验，就是圣灵浇灌下来，他们发预言之后，整个末世都要来临啊，就是说他们之后就没有先知了，等等种种的错谬。虽然他们中间也有真实的预言，但种种的侧面导致当时的教会体系对于预言的恩赐产生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因此呢就打压了这个 Mountainist， 就是山脉主义者。然后自从山脉主义者犯了个错误之后，很多先知性的恩赐就渐渐消亡了，以至于到了这个后来的中世纪，教皇不仅先知的恩赐消亡了，很多圣经的真理，连一神称义的真理都消亡了，然后教皇还垄断了真理，只有教皇能断定教义，断定圣经这句话怎么理解。所以因此呢，教皇在断定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就带进了很多错谬的决定，比如说他们认为玛利亚无原罪啊，没有罪啊，玛利亚升天有神性啊，导致后来玛利亚的崇拜啊，这些错误的教导。因此整个天主教到这样一个情景下，马丁路德就横空出世出来改教。他有两个重要的论点，第一个论点就是我们常常谈到的，也人人熟悉的，就是因信称义和人人做祭司。马丁路德的论点就是说，你教皇你不能垄断圣经，人人都可以读，再加上当时印刷术的发明啊，圣经普及到人中间，要各种翻译，现代翻译文本从拉丁文，普通人阅读不了的文字翻译成普通的德文啊、法文啊，各个国家的文字，然后圣经就普，他就一个观点，就是说人人都可以读圣经，人人呢都可以做祭司，人人都可以服侍神，亲近神。所以慢慢慢慢，人人亲近神，人人服侍做祭司，这个就恢复出来了。那当我是在地方教会得救，一些在地方教会得救的人，特别对地方教会的人人申言啊，主张人没有牧师啊，人人参与牧养的工作，人人参与服侍的工作，这也是印象很深刻。就是地方教会在这个人人做祭司这一方面更走了一步。我认为啊，他不仅是让人人参与，人人在教会中申言啊，为神讲话，更给普通的小萝卜头，像我们以前在地方教会服侍，给你带小组的机会，给你主日分享的机会，给你服侍的机会，让你得到了在传统教会不可能得到的训练。因为我不是神职人员，在很多传统教会还是基本上神职人员或者说牧师传道，他们有这个铁定训练的人才可以去讲道，所以他最后训练的是少数人。那在地方教会这个模式之下，人人得到了训练，得到了一定的程度上教师的恩赐，所以我感谢地方教会这个训练。但是呢，这另外一方面呢，这个是在堪萨斯的先知运动的一个创始人，这领头人，叫中文叫 B. Mac Dipo， 他一本书中写到，我也这在我博士论文中也引用了，他也特别提到，就是除了马丁路德想因信称义和人人做祭司之外，他还特别提到一个叫 Private Judgment。私人的判断，他针对教皇论断教义说，人人都可以从神听神的声音，人人都可以就是发预言，人人都可以有权利判断哪些话是神来的，哪些话不是神来的。就像保罗说的，你们不要藐视先知的话语，美善的要持守，恶事要远离，不尽做，凡事要查验。就他意思就是人人都可以查验。那这个呢，其实就是一个萌芽，就是说人人可以做先知。为什么呢？因为你人人可以为主发预言，人人可以为主 这先知讲到，人人可以从神圣灵听来声音。所什么叫发预言？就是他们后来给了一个定义，就是说受圣灵而感说话。那如果圣灵感动你，给你一个图画，给你一个预言，给你一个话语，你把它说出来，这就是发预言。所以我很喜欢这个做先知讲到这个翻译，他又是做先知，但他又是讲到，他就把这个foretelling 和 foretelling 深言和预言的结合在这个里面来。所以，但这个呢并不广为人知。虽然马丁路德这么提倡，但整个的福音派过改掉之后的几百年，一直侧重在恢复人人做祭司，人人可以读圣经、学习圣经，但是并不主张这个把这个先知性的恩赐恢复出来。但是这是神一直是神的心意，要把先知性的恩赐恢复出来。虽然马丁路德提出这个观念，跟从的人并不是像推崇人性成一个人是祭司、人人服侍、尽公用这样来跟从这个他的这个主张，但是呢，神还是不断的在恢复。那我们学的先知这个历史课程里面，他有一个作者叫 Ernest Gentile， 他写了一本书，他特别提到先知性运动中恢复的三个重大事件。第一个重大事件就是这个1820年代左右开始的英国普利茅斯弟兄会运动中有一个灵恩运动的萌芽，叫Edward Irvin 弟兄，就是说这个与我得救的地方教会有深密的联系，因为地方教会是尼柝生李长寿建立的，尼柝生深受达密的影响，因此他也推荐了达密的著作给李长寿弟兄，李长寿弟兄也深受达密的影响和斯克夫的影响，所以达密就是这个普利茅斯弟兄会的主要的领袖之一，后来成了闭关弟兄会的领袖，那么分裂了，但是在地方教会的这个属灵历史里，历史的叙述里，只讲述达密如何爱主、敬虔、奉献，追求圣洁的道路，但是并没有提到他如何打压 Edward Irvin 这个灵恩运动的萌芽的这件事情。但是我写的历史论文把地方教会和灵恩派连起来，就是写的达密。为什么写达密呢？就是因为达密领导下，在这个普利茅斯弟兄运动中就兴起了 Edward Irvin。Edward Irvin 是他们弟兄会里面一个小领袖，但是在他的聚会中就发生了灵运动的萌芽，弟兄姊妹又是发预言，又是讲方言，又是有圣灵的浇灌，有神迹奇事。但是呢，这个达密的态度就是说，这些神迹奇事啊，发预言之使徒时代，现在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我没有了。但是现在，神迹停止了，在40年的先祖，所以他不同意的，他反对他们。那既然埃德文弟兄犯了很多错误，一个是教导基督的身位异端，那有错误。第二个呢，他在教会中没有控制好教会的秩序，他一方面向圣灵的恩赐敞开，给这些信徒们发预言。讲方言，但是他们因为他没有适当的像保罗讲的有所控制，就被这些人控制了，他们就完全把密聚会把持了，天天就讲方言，然后讲预言，然后没有真理了，然后最后呢一片混乱，再加上他性格的其他的弱点，最后导致教会分裂，产生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个 Ernest Gentile 这本书作者他认为是说，这是神恢复先知恩赐的一个萌芽，因为那时候这件事情。那我在我的历史论文中就要写达密这段历史的时候，我说达密如果不是持有否定的态度，而是持有帮助的态度，帮助 Edward Irvin 弟兄如何像他一样认识真理，追求圣洁，同时帮助这些恩赐的萌芽慢慢发展，那今天整个教会的情形和整个今天灵运动缺少生命的情形都会大为改变，因为他拒绝了神要兴起灵运动的萌芽，因此呢等于没有帮助他们， 让他们自生自灭。所以我的编辑是一个灵运动得救长大的一个传教士姊妹，他就说你说这个太对了，我并没有定罪，我说很可惜，如果他当时能帮助艾德文尔文弟兄，然后把这两股运动就合流起来，就不会有后来我们教会现在面临这样的分裂，因为那个是灵运动从福音教会中萌芽的一个开始，就被压制了。但这个在地方，我在地方教会读了很多属灵著作和属灵历史，这个是地方教会的属灵历史里面没有提到的。但是如果你读普利茅斯弟兄会的历史，你读达密的传记，都有这段的历史。所以他这是讲的第一段。那第二段呢，就是英国的1906年左右，大概又过了几十年左右，又兴起一个英国使徒教会，在这个教会里也兴起了预言的恢复运动。当然他这个并不是很出名，有个威廉姆斯兄弟，但是他们真是发预言也都是有些恢复。但是再往后恢复，就到1900年左右，美国灵运动就兴起。有一个弟兄，我忘记了他的名字，一个白人弟兄，他们带了一个神学院，他们带领学生读圣经，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发现这些人讲方言，受圣灵的浇灌，有能力，他们就没有，他们就渴慕，他就出去了，他就让这些学生说，你们在家读使徒行传，然后等候。这些学生等候祷告的时候，就经历了圣灵的浇灌，这些人也讲方言，其中有一个黑人学生也渴慕来，他允许他旁听，这个黑人学生就成了后来带领，1920年大概在洛杉矶Azusa属灵大复兴的一个参与者，我一下忘记他的名字，这个就是现代灵运动就从美国如火如荼的发展起来了，在这个灵运动发展之后，然后先知运动就更不断的恢复。那最大的一个恢复就是1940年代、1950年代，一开始的这个晚雨运动叫 Later Rain Movement。那从1940年代从加拿大开始，然后慢慢就普及到美国甚至全世界。这个晚雨运动就在中真的恢复了按手祷告啊、传递恩赐啊，很多的先知就涌现。当然这个。其中在美国涌现的一个先知就是 William Branham， 我不知道大家关注灵运动的历史不关注，如果关注的 William Branham 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先知，但是很多有争议的。那他小时候得了一个他是一个乡下长大的小孩，小时候得了病了，但有一天天使向他显现，说神要大大使用他，然后呢？等他后来开始服侍的时候，有天使就站在他身边，告诉他碰到的人的身体的疾病的状况细节，就像后来这灵运动叫 Word of Knowledge， 知识的言语的恩赐很强，他都会讲了很多的细节，然后最后来宣告这些人得医治，很多人得了医治，当然也有没有得医治的，这就是William Branham， 就是非常有名的一个人，他就是非常先知性的恩赐很强，因为你如果你没有看过他的历史，没有看过他的见证，你一下子对不上号，你回头有机会去网上搜索一下，你会非常的震惊，他这个先知性恩赐很强，他会把人的细节都能讲出来。那现在很多灵运动中有先知性恩赐比较强的人，都会把人的名字啊、地址啊、这些个人的隐私啊，他都能预言出来。这是一种圣灵，因为圣灵无所不知，圣灵知道这个可以分享给他，或者通过天使分享给他。这是一个恢复。那这个晚雨运动的恢复就也是很多的，但是它对中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就讲一个中国，在这个晚雨运动兴起的时候，就在美国有个牧师叫Dennis Balcom， 中文的叫包德宁牧师，我不知道姐姐听说过没有。包德宁牧师，
没听说过
啊，
没听说过。
对他们，那你网上一搜索就知道，他就是在晚雨运动的聚会中，得着神的差遣。他首先在里面有感动，要到中国去做传教士。 但他参加一个玩鱼运动特会的时候，一个玩鱼那个先知就点出他的名字来说，神要派遣你到亚洲去，到中国去，就这样印证了他，他就跑到中国去，跑到中国去，跑到香港去，然后在那传福音。然后等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他的也去向很多的基督教人去中国传福音，他就去了，他就在火车上遇到后来几个中国灵恩派的家庭教会的领袖，跑到广州拿圣经啊这样的，在这情形，你知道中国改革开放初很多北方的人，河南人，他跑到南方广州拿圣经嘛，广州开放嘛，国外的来的人拿圣经来了之后，跟全国各地的人拿圣经嘛，所以全国各地的各宗派的人。很多人来广州拿圣经，所以在这几个农民的基督教领袖，那时候还不是领袖，碰到包德宁的时候，就在火车上，好像在火车上就碰到了，就好像保罗碰到以弗所的信徒，只听过约翰进的，他就跟他们讲说还有圣灵，圣灵的浇灌。这几个农民弟兄一听说啊，还有圣灵啊，还有圣灵的浇灌，还有恩赐这回事啊，所以包德宁牧师就跟他们祷告哀守。但后来跟他们服侍，又把圣灵带给他们，把预言的恩赐带给他们。然后呢，整个中国呢，在灵运动就在中国，特别农村就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这个包德宁牧师曾经接受我这个神学院不是 Randy Clark Scholar 嘛，兰迪·克拉克这个参与多伦多复兴的这个服侍者，他这个学校这个项目。我现在博士项目，他和联合神学院合办的。Randy Clark 他就在我们一个课程之中，内部课程中就采访了鲍德宁博士，谈论了他这段历史。然后有一次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就提到说，我听觉得这个中国的灵恩派可能占一半还要多，或者将近一半的基督徒是灵恩派的。这个 Randy Clark 打断我，就说据他了解，因为他。在包德宁牧师的带领下，带到中国去，香港还是哪里吧？是不是到中国大陆去过？好像也去过，就是见到这些几个灵派的各大教会的领袖，然后访问了他们，还做了访谈。他说，据我的了解，中国派是70%的基督徒是灵恩派的，所以他告诉我没有验证过。他说他碰到的这几个中国几大教会领袖，有一个教会领袖他们教底下带的教会就是几千万信徒，就是说从包德宁牧师带了圣灵的恩赐，通过这几个农民弟兄河南的，然后通过他们把这个传扬出去，圣灵的火就是这个圣灵的恩赐，就是灵恩派的火就在中国烧出，成千上万，就他们一个教会就几千万的信徒来，所以说中国说以改革开放之后能有。从解放前的大概40-50万基督徒，一下子成长了快1亿基督徒，9000万基督徒。那无论如何，灵恩派和圣灵的恩赐、圣灵的浇灌和预言的恩赐，在这个过程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至少包德宁牧师是因为灵恩派的预言的恩赐点名他，给他发预言，给他印证，他才去中国。所以这历史并不见得为所有的。基督徒都知道，特别是不了解灵恩运动历史的人，对这些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说，晚雨运动这先知已经恩赐的恢复，不仅对美国西方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通过包德宁牧师对中国基督教的复兴产生了莫大的影响。所以说他这个实际上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那当然，这个之后。最大的恢复就叫1980年在堪萨斯城，兴起的堪萨斯先知运动，麦克比克、比克麦克啊，包括琼斯啊，这个保罗凯恩呐、啊，这些人都是，这个这里面知名的领袖。当然，他们不是说也没有问题。首先，包括琼斯嘛，包括琼斯，到了这个地方，神。通过他发预言，对这个闭麦和麦克闭口说，将来他要成立24小时敬拜圣殿，然后影响全世界。那个时候他只是一个青年的牧师，目的是想移民到墨西哥做传教士，根本都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这么告诉他，后来也成就出来了。 他预言说，将来他的执事在亚洲的人都敢拿个手上一个小电视在看。那是80年代的开始的时候，还没有智能手机，他就预言出将来有一天中国的人拿着智能手机来看他们敬拜节目。现在后来，他们成立了24小时敬拜中心，国际祷告殿 （International House of Prayer），这里面他们有很多中国人服侍，他们成了世界级的基督教的施工，有影响力。除了这样预言之外，他还预言这个神呼召毕麦克召集堪萨斯城的基督徒牧师、基督教领袖来一起禁食祷告21天。但是呢，因为毕麦克是一个小人物，当时，他的确按照他建议的去写信给当时的基督教这个城的基督教各个牧师，但是没有人响应。那鲍勃·琼斯也发预言说，因为他们不相信神的话语，所以神要跟他们接下来1年不下雨，只有某一天下雨。所以这个也是历史上已经验证他这个预言是实现了。的确那天下雨了，其一年3个月不是一年，3个月没有下雨，就那一天下雨。所以他这个预言是真，就是说鲍勃·琼斯成了灵运动中现在预言的大拿，有很多的。故事都是围绕他，但是我们在福音派的人都不熟悉这个人，但是争议也有很多，比如他晚年的时候，有人说他变得苦读，发了很多，比如地震，加州地震的预言，最后也没有成就出来，所以这就是灵派预言，给人造成的这个一个困惑之一。当然，我也引用李长寿弟兄的书中他讲到。他也来到美国60年代开工的时候，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他也特别到灵恩教育中考察，发现很多人说上帝如此说，这些预言也都是没有成就出来，很多都是假的，因此他就弃绝了，更坚定了他的弃绝是prophesying 是预言的，他只是强调深夜。所以，但是无论如何，这个堪萨斯先知运动又进一步恢复先知恩赐，现在。在先知圈里，被这个很多有恩赐的人，很多不是所有的人，都是从那个运动中出来或者受过那些成全。当然，我再简简单提另外一个人，这个保罗·凯恩，他也是极有争议的一个人，那个职务。他妈妈得了肺结核要死了，一个天使访问他说：“你要生个孩子，就要名保罗，他要像保罗一样有能力活在主的面前。”那么，这个神迹的。故事是真的，他妈妈的确活下来了，而且好像活到100岁才死，过了100岁才死。保罗·凯恩也得了一个恩赐，跟那个威廉·布兰汉一样的恩赐，很强的知识的言语，可能把人心中的隐情啊、犯罪啊都能讲出来，所以他被神大大使用。这也是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是呢，不幸的是，他一直宣扬自己一生是独身，像保罗一样为主付出，但到晚年的时候。被人揭露出来，他是同性恋，因此他开始不承认，后来又承认了。这样一个恩赐很强，又成了参孙式的人物，对灵恩运动的打击和先知运动的打击也是很大，也迫害了他。但是他的恩赐也是很强，他晚年的时候，很多人像雷克乔纳自述。说希望他悔改，他还拒绝悔改，说是我恩赐多大，神多么使用我。但最后他声明了一个公开声明，承认他自己犯罪了。也有先知恩赐的人，像这个凯利科恩呐，说在天堂也看见他，最后也上了天堂。这些就是灵运动最近以来这个到这、就是第三波的复兴，他整个这个复兴之后。整个就渗透到灵运动的各个教会的层面，所以当我去2015年，还中间很多故事的，我没法一一讲述，历史太多了。等到2015年，我因着这个十年不孕呢，快去寻求这个医治的恩赐和先知的恩赐，就是先打瞎撞碰到先知运动中去，然后在这个运动中。我收到了很多人给我的预言，还不光是生孩子的预言， 特别感谢三姊妹。哎，我不知道怎么，这也是主的主宰，不知道怎么姊妹的同事就接触到那个文牧师那里，是吧？
啊，对，那个是他申请，他叫哦文牧师啊，那个韩国牧师。OK，
对。
Yeah.
但是，我只举一个例子，我就快讲了，就是因着你介绍文牧师，我们参加的机会，我才有接触到徐牧师，那个给我们发预言那个韩国牧师。他一些话语祝福了我，特别是他把神对我的引领和神对我前面的道路，神要我做什么样的服事，圣灵借着的口又对我说，但后来主有和圣灵有印证，这个环境印证，除此之外，那我也这个在2015年。因为接触到灵运动、先进运动，我一些经历大概大家也知道，就是说，从我到现在大概也就5、6年了，学习和观察中，我可以说，先知是今天是存在的，先知的恩赐是真实的，但是围绕先知的恩赐中的争议是很强的，有先知恩赐的人有道德上的问题也是真实的。先知恩赐的预言中存在的陷阱，或者说我们说错了这种陷阱也是真实存在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先知恩赐的不成熟，或者某个先知的不成熟，而否定整个先知恩赐的存在和先知预言的存在。为什么这个要有先知性恩赐，现在教会中还有先知性的恩赐呢？因为我们需要从神听到声音，然后指引教会。因为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眼睛，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耳朵，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嘴，那也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先知性的恩赐。这个先知性的恩赐是特别神赐给教会的，能够明白神的心意，能把属灵界的一些情形交通到属物质的世界里来。新约中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他并没有说旧约的使徒和旧约的先知，他是新约的使徒和先知。是教会的根基。旧约箴言还讲的说，民无异象就必放肆。所以当我们缺少先知的时候，缺少异象的时候，教会就容易死沉。雷克强纳他就有一个总结，他说教会教师性恩赐特别强的，就像传统教会的缺少先知性恩赐的，他就会容易死沉，容易走到知识岛里面。但是如果是先知性恩赐很强的人，但是却在真理上没有教师恩赐平衡的情况下，就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被异象异梦或者假甚至假的这个带领偏的方向，缺少主话的根基。所以说真正的先知性的恩赐和教师的恩赐是需要彼此平衡，人人做祭司和人人做先知，要彼此平衡的。那现在在灵运动中，可以说他们是在操练人人做先知讲道这方面已经有很大进步。我在参加这个宾州这个 90 Club 这个 Global Awakening 举办的先知特会的时候，基本上常常看到普通的信徒人人就祷告，然后从神听到声音，然后给对方发预言，并不是大的这个先知，而是人人都能进行功用。这样有的时候有些信徒就得到建造、安慰、鼓励。我也举了一些我上次说到的例子了，我就在这里不举了。那我先大概讲到这里，然后我们就进入讨论。其实讨论之后我们大概9点多就结束了，我们还是每人大概问题就是一样，就是说 经过讨论，我不知道大家讲熟悉点，因为我读了这几年一直读灵恩派的历史，这些灵恩派的历史你是否了解？如果不了解，今天讲了之后你有什么感受？每个人轮流讲一下。
那个，我确实对这个先这个叫什么，先知性的这个历史完全不了解，之前，也就是最近吧，知道了一些关于，就是说，关于说就是说灵恩的东西，就说一个是就是说个人，圣灵住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个人与神有之间的关系。过去我只知道就是说，人属于教会，总之是需要一个群体，一个教会，真的还不，确实是不知道个人与神之间还有关系，就是说，就是圣灵能够就实实在在的指导我们每个人，就是相当于是灵恩运动。过去我们是不敢接触灵恩运动，总觉得就是说我们是粗信的人，没有分辨能力，然后就害怕有什么，非但没有把圣灵敞开，反而有许多邪灵来进行，就是很害怕，从来都不提也更不敢追求了。还有我过去的接受的教导就是说，是说的什么？除了施洗约翰以外再无先知，这句话他们就强调的比较厉害。实际上后来我才知道，这句话并不是指的新约里面就没有先知了，是指当时主耶稣在这个时候说的话，是当时那时候是对法利赛人，那个时候是说的啊，你们要看神迹，我告诉你们，就是说除了施洗约翰以外再无先知，不是指的就是说就以后就没有限制了。对，然后这真的对这些历史我完全不了解，就是说当然我有去研究这些历史呢，总觉得还有一个障碍，就是总觉得说啊，你是在知识上，叫我像那些文化基督徒一样在知识上把这些东西弄得清楚明白又有什么用呢？你不读圣经，不啊，就是说啊，其实是对神的一个研究，神不是研究出来的，是这个经历出来的，是与神同行啊，就是什么经感啊，就是说实实在在的这个从神那里得来的启示来的。他说好，我们就从来就不去看这种关于历史研究啊，或者说是渊源啊来历。其实我现在觉得宋弟兄教导我们说的很对，这些东西并不是说不能碰不能那个，你反而你把它弄清楚了，你知道这些发展应该是还是更好的，对我们正确的理解圣经，正确的知道神的作为，正确的知道我们与神同行啊，神在我们里面这个启示教导和随时的帮助带领是必不可少的。所以对我们
阿们，
谢谢宋弟兄。阿们，
阿们，我们还那个传统里没有特别提说约翰之后就没有先知哦，这还是一个这还是一个半跌很多人啊。
是的，
因为他这个好像隔行如隔山一样，如果教导我们的人对灵恩运动的历史不熟悉不讲述，我们自然从一直都没听到，牧师也不讲，我们接触的渠道也不讲，你自然就不知道。
是
你才在灵恩运动的圈子里大家都这么讲，自然就知道，所以它是个传承。
是的，
所以这个传承，但是因为你的人是很，你没有阅读相关的书籍，你没有去了解，你就被封闭了。其实 YouTube 上很多的，但以前你都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搜的，你根本不会接触到这个。
对，你不接触到这个是一个，就是说 每一个就是说我们读到的，我们觉得啊，读的时候就觉得对我们很有帮助的，总是有人跳出来说啊，你们不要读他的，你们不要他是有什么什么邪就是偏邪的，有些什么忌惮的，总是那反正，哎呀，我觉得也常常被播的，后来就我个人而言，就是说你读这些有传承的这些书籍，比方说啊，我们最近读的就是劳伦斯弟兄与神同行与神同在的这个书，还有这个盖恩夫人写的这个更深的经历基督，或者盖恩夫人的，总是有人跳出来说啊，这个你怎么能够读他们的东西，他们东西有几样的什么，还有宋弟兄推荐我看的那个奈王秀兰，也是有人跳出来啊，说他这是邪恶的假的，把许多人把什么什么人引到精神分裂什么什么，我后来我就选择不看任何评论。
嗯，
对，
阿们，
因为他们这些先就是前宣贤和前，他们也是人来的，不是说他们是能够代替基督代替神，那是绝对不可能的。那他们总有一些个人的罪和缺陷在里头，甚至有的人还有跌倒的情况，就像宋弟兄刚才分享，但是并不能够否定他们从神得那里得来的这些启示，或者说是与神的亲密接触，就是假的，就是邪恶的，就是邪灵之类的什么东西。我觉得有很多人带着一个价值的心态，我们不能跟随他们这样，既然是神启示他，让他们的书也好，让他们的见证，这样传承下来的话，一定是有神的美意的，神使用他们的，所以，对，我是这么想的。
阿门。分享分享吧，你的经历很丰富啊。
啊，我的经历啊，那个，我有个疑问，就是什么先知他们发预言的时候，我相信他们肯定，发预言的时候觉得是从神那里领受到了信息或者话语，才分享给，其他人，对吧？那我们也知道这些先知说的预言有真的有假的，那他在说出来之前他怎么去判断，或者是有没有一个过程去跟神 confirm 一下我这个预言是真的呢？还是说他就第一感觉想到了啥或 get 到了啥就把它分享出来？
其实先知的预言有三步，第一步是 revelation， 就从神得了一个启示，第二个呢，interpretation， 然后解释，理解是个神的话是什么意思，第三是 application， 应用。所以在这三步的情况下它都可能出错。
对，有可能第一步就错了，对吧？
Revelation 有可能不是从神来的，而是从心思来的，有人是从脸书上看到的，有些人是心思来的，有些人邪灵来的，这都有可能。第二不还会错误的，就是解释错了。我有时候做一些梦是的确从主来，后来我解释错了，都有。然后第三，应用有没有错？所以这个就你摸到这个灵先知运动最大的一个难处，就是先知运动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很多人跑到别人教会去发预言，结果没有应验。特别是预言生孩子、婚姻一个的个人的事情和实际的事情。没有应验之后，就会让人，因为你希望挑起来了嘛，你相信了他，反而更失望，所以很多人就因此，我现在回顾了，有些人给我灵恩发的预言说，你不仅要生孩子，还要几支箭、几拿箭，是好几个孩子，那现在我已经绝望了，不可能，我觉得这个预言错了。
哦，对，
好几个人不是一个人说，好几个人反复印证。他们说看到我背后背着几支箭都印着说，神会不给你不止一个孩子，但是我们现在年龄这么大了，也不可能。
那也不并不是不可能，是萨拉90岁还怀孕了，这个也不是。
那我现在灰心了嘛，我觉得他这个，好像是说错了。
就是像这先知的预言对人的正向的影响很大， 对人的就是那些假的预言对人的负面的影响也很大。
对，
但对于我个人来讲，像宋弟兄您生孩子这个事情是对我一个很正面的影响。坦白来讲，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因为负面的这件事情是真正发生在我身上的。
对。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问题，我不能因为那个牧师的预言没有实现就受很大的半点，因为我信的是神，不是那个牧师。
但这是真的是个普遍的现象。
对对，但是我必须要坦诚的面对我的这个感受，我不能明明受到半点我说我没有。
对，所以他们所以说保罗说的凡是查验嘛。
对，
在这个查验的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有时候就会想说听了牧师的预言还不如不去听。
对，这就是很多，这就是证明这圣经里面讲的 hope deferred make the heart sick， 就是失望，就真言讲希望延迟之后我心会受伤。
对，
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经历，这很多很多人在灵命中的经历，就是说假就医治一样，有些宣传有医治他祷告说啊医治的，结果他最后没医治反而还在生命或者甚至去世了，所以很多人也被绊倒。所以这个也是福音派教会反对灵恩运动的医治和预言的，因为他假这个没有成就的多，没有成就的相当多。
嗯，对，我觉得宋念你讲的对，没有成就的可能要大于成就的。
对，
就是我分享一下，就是说先知发预言的时候是不是有几种情况，是说他自己没有分辨清，他也不知道是真是真是假，还是说他明知道不能成就是为着某种，明知道不是来自神的是为着某种目的来说假话。我觉得大多数的情况可能啊，就我不知道，我理解的是说他自己可能当时也不清楚能不能够成就。
这就有假先知，我曾经在灵派聚会中看到说他就是集中先知预言鼓励大家捐1000块钱的。这可以想假，
这肯定是假的。
对，但是他也有恩赐，他能把人的名字猜出来，他可能用滥用自己的恩赐，恩赐可能是真实的。然后第二种情形就是说他这个先知恩赐就按照这个这些毕麦格其他人教导的，就他是有几等，就是人人可以发预言是处于最初级的，像我们在教会我们在聚会中操练过的，人人有感动分享的，就属于人人发预言的初级水平，业余水平。然后再有先知恩赐的人，先知恩赐灵运行的人，这进一步，然后再有先知恩赐的人，然后最后一步的先知办公室，先知恩赐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就是他们认为很多这个错误就是因为预言水平其实是在较低水平的，就把自己高抬为先知，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就会出错。
宋弟兄，我听见有牧师分享，就是说新约当中的那个先知性先知预言，只要你不是说在鼓励造就劝勉上面，那基本上你就是不正确的。
对，他鼓励造就劝勉肯定是预言的核心和原则。
嗯，
我不是讲过了，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我想放弃的时候，后面一个黑人尼利亚子姊妹，他对我有感，发预言说，他说他感觉神告诉我要我完成我的博士，要成为一个敲门砖，他鼓励我继续完成我的博士。这个神可以借着任何一个人说话。
嗯，
他这个预言，这个它是有很多的成分。我在那最近写一篇文章，就简单提到我一段经历。我2015年开始追求这个先知恩赐和医治恩赐上训练班，我就打算，因为在他们这个聚会中，我就看到他们有教育的，就有一个神迹训练班 ，Global Awakening 2年的。然后还有这个博士训练，我看了之后圣灵就内感， 感动我，我就要进行属灵的深造。所以我得着这个感动从神来的，而且后来也印证，我就去逐渐开始学习这些网上学习，然后我准备学完这一步，然后再去学两年的神迹训练班，然后呢再学博士，这样我们完成这个属灵的训练啊，预备更好的服侍。神给我的感动是神给我的感动，但是我生不了小孩子，我有一天我就很灰心，我就觉得说不可能去，然后圣灵就在我里面对我说话，说你有一天会坐在这个教室里上课的，我就很得鼓励，很得安慰，这是圣灵对我亲自心里的说话。然后我就知道神不仅会让我去参加这个学习，但是呢还给我孩子，因为我知道我没有孩子我太太不会让我去的，而且我那时候我太太说你上帝要让我生了孩子，你愿意干什么我不管你，他就这个。然后我就向神许愿，我如果生了孩子我愿意放弃一切，我甚至准备放弃我的翻译工作，一切我都要去服侍主，因为我以为这是神对我的带领。而且还有一次印证，就是我看在这个上课的时候看到一个人被人祷告的圣灵浇灌，我心里就说哎呦，我说我什么时候能经历这样圣灵的浇灌，圣灵立刻在我心里对我说话，我听见了，我说 When you make yourself available， 我清楚听到圣灵说等你把，我就以为圣灵带领我要放弃一切去服侍去全世界。那等一生了小孩了，我觉得神的应许答应了我，这不就是叫我去嘛，而且我2016年就想去，太太反对，后来我做了一个梦，我乘坐公共汽车到这个 Global Awakening， 第一站我没下车，第二站下车，第二站下车之后有个图画的语言告诉我圣灵会浇灌我，然后呢我就理解为2016年神让我没有让我去，2017年我孩子神奇宝宝出来，我以为神给我开路了，因为这就第二站了，我就要去，因为太太还是反对，后来干的情形就不对，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这就神托给我的梦啊。但是太太说你现在去这个上这个网上的课程，跟你现那个2年神奇训练班，跟你这网上学的有什么不同，都是一样的嘛，而且都是这个那些个高中生开的，你去干嘛？后来我就不明白，我就问神，那神又给我托了梦。在这个梦里呢，我上完一门科目，还要继续学习一个科目，然后老师就说你不要这么固执，我们换别的科目。我就通过这个梦，我就知道，哦，神不是，不给我开路让我去这个。我然后也有碰到先知的预言说，神现在带。这个不是这样带领你，也给我印证，然后我继续完成网上上课，完成网上这个先知课程和医治课程之后，我又在晚上花了2年的时间完成博士的预科，然后呢最后博士预科完了之后又在开始网上做博士的训练，我后来才慢慢明白，原来我这第一站就是2017年我要去，第二站是我后来读博士，这是点，所以我解释错误了。神梦是从神来的，但是我的心思解释错误了，因此就出现了判断错误，把神的话语应用错误了。但神又给我托梦，又借着环境对我说话，又借内里的引领对我说话，所以呢，最后让我明白了，哦，原来神是这样带领我。我还错误的心思以为神要我放弃一切，不要做翻译了，但是神又托梦，通过异梦，我最早一个客户直接在梦里就说，你还做翻译吧，因为我们信任你。后来当然那个韩国先知他的预言也祝福了，他说，你做这个不是神让你作为企业家，而是神要借这个训练你去管理的才能。所以就通过我这个人的经历，就是神的确通过异梦异象。先知性的恩赐对我说话，但是呢我也通过内里的引导我，加上环境的限制，各方面他还是最终把我引导到神的道路上。我就总结说预言异梦先知性的恩赐的确是帮助我们，但是他 需要和圣灵内里的引导和环境的安排来一起合作，才能让我引导到神的道路。我明明神对我说话，但我理解错了，我解释错了，因此我就把这个预言的话语解释错了。这是我个人的经历，就是他主观性，我们的心思。他们其实讲的旧约是 visitational， 圣灵降浇灌在一个人身上，100%的说神的话不会错。但是新约中他怎么讲 habitational， 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其实透过我们的心思说话，有的时候会被我们的心思和观念影响。但是神依然改变了，不是旧约中借着旧约访问式的先知圣灵独自说话，而是愿意借着我们信徒人人发语言操练来帮助我们生命成熟，也借着我们的话语能够建造安慰鼓励别人，是为了成全我们。我这个人的经历，可能不要灰心，不要失望，这个应许迟延会让人受伤。
可能是为了配合您完成这个课题，我把我的情绪放大了。其实
没有，我理解，你不说我也理解。所以
对，其实倒还好。
对，我们还是要祷告。也许哪一天灰心的时候，神迹就来了。
对，也许吧。对对对，就现在心态还比较平和了。
你从来没听过这些，你听了之后有什么感受？是没听过这些吗？
好像也以前也听过一点点，就是但是没有像今天这么系统。但是我的一个主要问题其实跟你刚才的问题也很相似吧。
对，
就是说如果说人人都发预言的话，特别是像我这种就是这个经这方面的这个了解的也不深啊，然后怎么去分辨到底是哪从神来的，哪儿就不是的？你像你刚才说的，有很要经过很多步骤，有 revelation 啊，有这个 interpretation 啊， application， 每一个环节都会出错。这就我在想，如果大家人人发预言，像你刚才说，是连你有时候都会有一些环节出错，大家那这么多人都发预言，肯定出错的地方很多很多，那最后这个是不是就我在想这个最后不会乱成一锅粥了一样？那这个怎么才能就是说这就很自然的会给一些像不懂灵恩派的人的一些一些不好的印象？对对，那这个这就在想，我的就在想这个，如果真正的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最后到底是个什么？有什么方式能什么方法能就是说？更好的分辨出来，这个哪些是真正从神来的，哪些是就是说可能就是就是不是从神来的，特别是对我们这种就是初级阶段的人，是吧？
对，首先，他们先知圈子的人辩护是说，如果你把牧师讲错的道理整理出来的，如山如海一样多，但大家都不责怪牧师。就是你把讲台牧师讲的各种错误的道理给他讲，说解释圣经解释错误的一大堆一大堆，但是呢，大家对先知的要求就比较高。如果你说错一点，那就是你讲，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如何提高呢？只有在学习中进步。如果基督身体都没有人去学习，自然恩赐上就不会成长。现在这个恩赐还是在恢复过程之中，大家还是不成熟，有人受到了主辅，有人受到了半边，但是。并不意味着他这个恩赐不是神要恢复的，我认为还是神要恢复的。学习的过程就是要多了解多操练，你包括我们现在的这些教导也都是一些学习的过程。那我自己读了很多书籍，看到很多，那自己也有很多的学习和进步，当然也有失败了。这只有花时间。我有一个领导，他就说了，学习能力特别强，他说只要任何事只是个学习的时间问题。他学一个管理系统，他说我花上200个小时我一定能搞定。他就果然如此，花了200个小时研究。他对这个原来进来的时候他是个比较什么都不知道，但他学习能力特别强，他就花了200个小时，他就这些所有的基本道理他都搞通了，哎，他还领导我们。所以他这个人的品格对我产生很大的一个震撼。我原来有点学习恐惧症，对新鲜事物不敢学习，特别是对于什么物理化学 这些数学这些软件都有恐惧，他就是说只要你把时间花上去都会积累出来。那是同样的道理，所有的事情之所以不了解，还是我们学习不够。我不是说光学习就能完全解决问题，但是你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接触，比如我去灵恩派教会实际观察他们发预言，听他们发来预言那种震撼人的改变人的情绪，比如 Sean Bowes 的聚会，Chris Reed 的聚会，他把人心中的隐情讲示出来，人当场痛哭流泪，那些情景你上网都可以搜索 Chris Reed Sean Bowes， 看他们怎么把人心中的隐情讲出来，这都是YouTube 上多的是。所以看多了之后你就会被震撼，有些人恩赐比较显明，有些人恩赐还不够显明，只是有个学习的过程，学习多了就会了。而且圣灵，
谢谢。
对，我们最后请分享感受，我们就结束了。
大家都说的非常好，我的感受就是做一个不恰当的类比，就是炒股嘛，很多时候人亏了很多钱，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这跟很多人前赴后继的进去炒股，继续炒股，虽然输了很多，但是呢，对于灵恩派可能一些预言被办跌了，大家就非常的畏惧。我就在想，为什么会这样？那我想可能有很多原因吧。一方面的话，就是可能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要，就是大家做股票的话，他可能是相信能挣钱，有这个信心，然后可能不在乎这个失败的人有多少，而更看重了成功的人有多少，所以大家会前赴后继的往前走。那我觉得可能这是他的一个 motivation。 但另一方面的话呢，确实有些人通过学习花了时间慢慢摸索出股票的规律，可能不一定能赚钱，但至少能够避免一些这个弯路。所以我通过这两点在反观这不确定不恰当的比喻，然后再反观这个我们灵恩派的这个过程，它可能就是有很多先知它是这个是应验的，但有些人可能就像宋弟兄说的，在通过不同的这个步骤，他在任何一步做错了之后，他可能会导致最后的预言他这个不是非常的准确，确实也绊跌了一些人。但是呢，那是否因为应该被这一部分绊跌就那个望而却步了呢？那我觉得也不尽然。所以说我觉得可能还是要把这个心态摆正，不是看他这个成就的预言和不成就的预言，更多的是看他这个背后是否在存在主的这个心意。最近在读这个箴言里面就不断的强调主是在赐给我们的智慧，智慧的根基是什么？智慧的根基还是要爱主、信主以及理解神的心意，我觉得这可能是根基。那如果有了这个信仰的话，那觉得这个先知的预言能够供应人、帮助人这个成就这个主在世界上的这个经纶的话，那我觉得去学习一下也无妨，可以先抛开偏见去学习一下。那在过程当中你可能能够学到，有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也可能会学到很宝贵，会有很多宝贵的经历。我觉得宋弟兄的经历是非常鼓励我们的。那我觉得经历可能，我觉得现在不是，可能就是觉得有个短暂的失望，但是我总觉得如果是神是在通过他的手做让万事相互效应，有的时候 blessing in disguise。
好吧，我们无论如何，我们这个先知这个预言的灵就是耶稣见证，见证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再做一次，就是 testimony 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只要说你听见了神在别人身上做的，你听见的时候你产生了信心，神就会在你身上再做一次。这因此很多医治见证啊，见证啊特别感人，特别就产生力量，很多人听了见证就，所以还是要有希望，要有信心，要不要失望，失望是从仇敌来的啊，继续要信心。我们当然我们都会软弱，我们继续祷告，我们去我们所有人祷告，继续有信心。 阿门，阿爸天父啊，谢谢你，主耶稣基督，你的圣灵也在这里。我们祈求，我们感谢，一人的祷告发动起来大有能力的。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阿门。
哇，求你真的将更多启示的灵放在每个弟兄姐妹的心里，打开我们的灵眼，叫我们看见你的大的作为。主啊，我们怎样，无论要经过怎样的怎样的等待，或者说怎样的艰难，主啊，我们知道你的应许必然成就，因为你是从来不会说谎的。你是你的应许必然成就的，是吧？你是我们的你是我们前进路上，你是我们的神，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不仅把弟兄姐妹的各样的需求，各样灵命上的长进，或者宋弟兄教导我们的这个先知性的恩赐，人人都可当祭司，就是让我们心里能够明白，让我们开启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真正的领悟到这你的应许，你的奥秘，是吧？我们感谢你啊。
阿门。
阿门。
好的，那我们今天到这里啊，谢谢啊，
谢谢。
三周了，还有三周就坚持完了，谢谢，非常感谢。
弟兄姐妹，晚安。
谢谢宋林，谢谢大家。